你们是啊？好 ，OK， 好，哎，这一个问题哈，我最后再回答，因为我想，如果你们不大有什么问题，问题讲完以后，我要接着再讲这一方面的，好，所以我要接着下去讲，就是早上只是讲一点，接下去要再讲等候神这一方面的哈，所以我们这个最后再回答好不好？好。被圣灵充满有神内住后，会不会变得很难跟一些未信的人相处，例如一同工作的人，是不是哈？在上班的是不是？好，当神改变我们的兴趣后，是不是也会改变了我们与一些未信主朋友的关系？因为我们可能不能在一起享受从前共有的嗜好。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会不会有神内住，会不会变得很难跟一些未信主的人相处啊？就说好像跟他们在一起，不能够再跟他们一起享受从前共有的嗜好啊？会，我一刚开始，被圣灵充满以后，进入一个内在的一个追求以后，那个神圣的同在的管制很强，在我的身上，好，不只是这个说跟未信主，连我那时候我第一个男朋友哈，我没有办法跟他出去约会，好，虽然我们彼此很喜欢对方，可是我一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们是那个暑假开始，就是表达我们彼此对对方喜欢，因为我们已经都喜欢在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哈。然后那个暑假一通信表达以后，我就去参加这个夏令营，然后就被圣灵充满了。被圣灵充满回来以后，我们回来以后，然后我那个对他那么深的爱哦，可是对神有一个神圣的管制在我的身上，所以我接下来我们就开学了哈，开学以后我一次都没有跟他去约会过，我必须要问主说，主他是不是你所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？我每一天都问主，主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？那其实在我的教会，我那时候不是在锡安堂啊，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什么教导，还要仰望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你喜欢谁你就跟谁在一起就好了嘛，好，都是这样子嘛，好，你们两个彼此喜欢在一起就好，从来不会想到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啊，这样没有人教，来到锡安堂也没有讲这方面，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去嘛，第一次参加他们夏令会嘛，就被圣灵充满以后，这个神圣的管制就在我的身上，我就需要问主，他是不是你的罪？我后来越来越明白，那是神的插手，神的插手。所以你们知道结局当然不是嘛。那可是那个结局是我祷告一年以后，主才让我知道。你看一年呢，每天问主，可是这一年里面，他怎么邀我，我就是不敢跟他出去。因为我知道我一出去我就陷下去，因为我知道我爱他很深了、啊。好，那所以我知道我一出去我一定是陷下去了，是一个神圣的管制在我身上，我就一次都没有出去，一直到一年以后，主让我很清楚知道不是。好，那所以那一位也是个信主的，他也是个信主的，好，是我带他信主的，好，那。可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， 当然我那时候也并没有要全时间当传道人，我并没有，我那时候还是在很怕当传道人的阶段。而至少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把生命，像我们看，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他不是，他有他自己的事业心很强，好，是一个很杰出的青年人，功课非常好，大二升大三暑假就已经高普考的考上了，所以很杰出，所以他事业性很强。那可是这个宝贝进到我的里面以后，我就觉得他没有宝贝，我有宝贝，我的宝贝就不是他的宝贝，所以就没办法，我就觉得我不敢随便跟他出去。好，那你看他也是信主的，可是都这样。后来一年以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清楚神的旨意，我不会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不是神的旨意。就以后他也没有再到教会了。好，从此，我那个这么多年来，十几年来，我常常为了这件事感谢主，是主保守我没有走错路，没有走错路。好，那。连一个已经是当时是信主的，可是我都会觉得我不敢。那你跟没有信主的人啊，那个距离会差得更远，好，距离就当然你不是说要跟他结婚，可是你会发现，你没有办法再跟他以前一样，总是在那东摇东南西北的聊啊，可以聊很久啊，哈，好，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一直陪他逛街啊，哈，陪他什么在那一直大谈电视或大看电视或什么，你会发现不一样。那我刚开始这样进入一个内在追求以后，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神好像把我隔绝起来，所以。有一些朋友就好像完全断了，各位知道吧？那连我以前从初中最要好的一个朋友，都发现心灵的距离很远，还没有办法再跟他谈什么，没有办法再跟他，因为那是两个世界。你知道，你已经进入一个天国的境界，你没有办法再跟一个属地境界两个成为最要好的朋友，不可能的。不可能的，所以自然会有一段时间隔绝。而那时候整个心就是被主吸引，真的就是被主吸引，好像世界整个退到后面去。那可是主这样做得很强烈的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可以再跟他们相处。可是那时候再跟他们相处呢，是带着一个要带他们来认识主的一个很强的心智。就不再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的那种心智。好，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子。在圣经里面也是教导我们，在提摩太书信保罗说，你要跟那些什么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和平。好，那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这样，不止跟基督徒，还要跟那倾心爱主的人在一起，一起追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跟那些倾心，因为提摩太是一个爱主的，如果他不是跟一些很倾心爱主人在一起呢，有时候他会觉得他已经不错了。而他跟那些倾心爱主人一直在一起，发现他们身上生命的见证会常常激励他还要更竭力。这就是属灵同伴在一起的好处，还要更竭力。这样这个问题回答可以了哈。那会有一些隔离，你也不用难过，因为没有办法的，甚至你跟家人也是，好，虽然同样是亲兄弟姐妹，可是因为那个里面的看见不一样，好，你可以爱他们，可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再跟他们混在一起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你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走上更丰盛的生命呢？这个你从耶稣的门徒你就可以看见，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在一起，一直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生命有改变？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的，充满了血气之勇，可是也充满了血气的懦弱，对不对？软弱， 没有改变的，一直到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，最后的晚餐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还在想什么？争谁伟大？好，他们没有改变的，他们天然就是这样，充满了天然的血气。好，然后到真的耶稣被捉拿什么？逃光了。好，逃光了，都害怕。虽然他们曾经看见耶稣旅海，他们曾经看过那么多神迹，都帮不了他们的。虽然他们听过耶稣讲那么多的生命之道，那么奇妙的话语，可是他们也没什么改变。那从这些门徒，你就可以发现，你听多少道，你看过多少神迹，那都不成为你的，都对你不能够有什么改变。你需要有一位进到你的里面，进到你的里面，他来替你活，你才有办法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直到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改变？你看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啊，他们有没有改变？也还没有。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们显现呢，以后呢，后来他们怎么样？他们照样再去打鱼啊。好，还有呢，他们还是在问主啊，你德国降临就在这时候吗？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耶稣来应该是要率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嘛，所以他们充满了他们天然人的以为，我以为，我认为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。耶稣讲的话他们听不懂，没办法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话有很多你们没办法领会，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好，那他们生命开始什么时候改变？五旬节降临，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，你会发现彼得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，彼得、约翰他们都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那时候彼得说什么？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彼得说什么？你为什么敢欺哄圣神呢？啊，抬你丈夫的人的脚步已经来了。彼得话一说出去，那个妇人就亚拿尼亚的撒贝拉就倒在地上死掉。这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甚至那些人官府看了他们，发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百姓，可是呢，却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？那个跟过耶稣，是真实的跟过耶稣的，是耶稣开始真实活在他们里面，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所以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你才能够走上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但是哦，你不是一被圣灵充满你就已经进入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今天早上已经讲了，那只是一个门，你开始窥堂入室。好，你进入那个殿堂，开始要走进入那个一切的丰盛，还有很多要学习，很多要被教导。好，好，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吗？这不一定，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有喜乐的，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有喜乐的。但是呢，被圣灵充满会有一个更大的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是真的。好，以前我信主，你说我没有喜乐吗？我还是应该有啊，要不然我哪来的那个力量可以六七年在家里很厉害的被逼迫，我还是可以每一堂聚会都去参加，我就是不愿意错过一堂聚会，一个很坚定的意志在我的里面，要去聚会，要跟随神。可是呢，我常常流泪，我常常流泪，就是因为被逼迫的太苦了，太苦了，全家不理我。好，那个，所以我常常会流泪，会自怜。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爸爸又开始骂了，就这么迷啊，好，怎么又开始骂了。 我里面就一直要笑出来，那叫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感觉，没有理由的，你被骂，可是就是里面一直要笑，里面一直要笑，笑出来，好，就是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，你心里记讲的就这样，那圣灵里的喜乐，敏文也是跟我讲他的见证，他说。他在洛杉矶啊，在家中生活实在不容易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妈妈也常常念啊骂啊这样啊。那他说他那一天坐在车上，好像是马蒂娜在开车上，他坐在前面，他妈在后面，然后他就开始要唱歌啊。他说里面太喜了，就一直要唱涌出诗歌来。他唱一唱，看到他妈，他马上就又停住了。他妈妈觉得他太迷了，太迷了，哎，就说太喜乐，就一直在笑出来。看到他妈妈，然后赶快又停住了。就是因为我跟他讲，你要留意你妈妈的感觉，好，就是说这是保罗说的，我癫狂是为神，我行走是为你们，好，就你可以在神面前癫狂，只要说旁边没有人。那如果旁边有人不明白，他会因你而绊倒的话，你为他要谨守一下。好，你不要唱，要笑，就这样子。就你妈一直觉得你发疯了。所以啊，我说我一直要笑出来，可是我不敢啊。我在我爸面前还是要领受他的，要听训，要听训。请你在。详细叙说什么是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呢，就是一位有位格的基督进到你的里面，使耶稣对你变得那么真实，而带领你进入跟耶稣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使你开始爱上了这一位。那我信主六七年，你看我会去聚会啊，向着主很忠心啊，哈。可是我里面并没有爱上耶稣哎，会忠心，好，会传福音，还是没有爱上耶稣。那旧约的那个雅歌啊，对我是完全的太遥远的事，看也看不懂，不知道讲什么。好，那圣经里呢，很多的话。对我而言，就只是一些形容词。特别旧约常常讲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住上膛，情愿我的右手忘了技巧，就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啦。耶路撒冷关我什么事呢？中东的一个地方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万军之耶和华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。为什么旧约讲了很多，就讲很多都跟我没相关就对了，所以很多都读不懂啊，读不懂。那你说我参加那么多聚会，难道没有查经吗？有啊，可是你自己没有被开启哦，没有经历哦，讲哦，常常只听到这里而已。而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那个圣经很多话对我不再是形容词了。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，我就是知道啊，对，这就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，只能这样形容啊，还要怎么形容？好，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真的耶，真的同在一个重量，就在你的身上，重量在你的身上，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就是这样。那所以圣经上很多话，他的肉可吃，他的血可喝，好，很多话对我们就是那么真实了。所以什么是被圣灵充满？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常常他问，哎，我这样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我这样到底算不算？他就还是不算。也许你有尝到一些圣灵的浇灌，好，有，可 可能你有尝到一些圣灵的浇灌。特别一个人的灵比较敞开的话，他在一个圣灵追求很丰富同在里面，哎，就会尝到那个圣灵喜乐的浇灌呐、啊，或者很平安呐、啊，哈，啊，或者会有一点电流，会有一些神同在的感觉，会有一些经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都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，因为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，无限量，他无限量、无限量的充满你。好，所以今天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问我说他们两位姊妹昨天晚上神的同在太大了，太大，所以没有办法睡觉，怎么办呢？他说那个圣灵的同在好强哦，很强，所以太兴奋了，一直很兴奋啊，这样兴奋一直很久才很久没有睡怎么办。他说是不是以后睡觉前不要等候主、哦、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刚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很强哦，那就是主的爱你有多深啊，他渴望要快快快快的坐在你身上，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进度的，而且神很火热，因为我们太需要被救赎了，我们整个人是堕落到很深的，包括你信主了，你的头脑还是充满了你天然人的聪明智慧，我不叫智慧，天然人没有智慧的，就是天然人的聪明哈。就是你的头脑都充满了天然的观念判断，这个必朽坏的充满了这些，所以神要把那个不朽坏的生命做在你身上是极伟大的工程，比人家现在要建造几亿的那个大建筑物还要大，还要伟大的工程在你的身上。你看神建造整个大自然哦，多快啊，神说有就有，神有了，很快啊！神要建造在摩西身上40年，在旷野慢慢的雕琢、雕琢、雕琢，才能够雕琢出一位领袖来。而那位领袖并不是完全，还会跌倒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要建造在我们身上，多么长远的工作在我们身上。那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总算开窍了，开始让他可以充满了，他就希望快点做，快点做，所以他希望你稍微早睡一点嘛，没有关系。真的耶，我真的觉得神好像不在乎日夜，所以你看常常圣灵大复兴的时候他们聚会整夜，难道他们不需要上班吗？需要。可是你会发现你不用怕说那我没睡觉怎么办，我明天要做电脑耶，没关系，主如果要这样坐在你身上，他明天就会给你够用的体力，他就会给你够用的聪明智慧的。你要放心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负你的责任。你想嘛，这属天的君王正在把属天的生命一直倾倒在你身上，一直坐在你身上，难道他不给你力量吗？他不给你力量吗？不用怕，那个属天的人员在你身上啊，奇妙啊，真是奇妙，你需要什么智慧都在它里面的，你只要想到敏文的见证的发抖的可以成为100分第一个走出去的，书没读完的，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见证的。我们有一位姊妹台大数学系的，她那时候主刚开始充满在她身上以后，主就这样吸引她去聚会，他一个礼拜，一个大学生，台大数学系的，一个礼拜参加7-8场的聚会耶，他功课怎么办？就是每次渴慕他去啊，然后回来明天要考啊，这么多一等厚厚的都没读怎么办呢？还是先亲近主，就说家只读后面那几页，他就只读后面那几页。那他考试就只考那几页，知道吗？太多奇妙的经历，可是你那不是投机取巧，那是把主摆第一位，那也不是偷懒， 那是真的已经追求主道没时间读了，怎么办？你们也是，他真的是渴慕主聚会，还有对主的忠心服侍，所以主给他这个恩典。那你不要平常偷懒啊，自己懒啊，坐在懒在床上啊，然后就说哦主啊，那你要帮助我这个。刚刚你那时候呼求主，破戒呼求主，主还是会给你恩典的。好，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哈。那所以主很强烈坐在你身上的时候，我自己那时候也是嘛，我不是讲说我一被圣灵充满以后回到床上吗？要睡午觉，那神的同在那么大，运行在我的身上，那我就说，我那时候要看圣经嘛，我那时候躺在床上看圣经，我在想说，他的同在就这样一直运行了，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看圣经了，也很强烈，很强烈，我就说，哎呀，我不要了，我要看圣经了，是这样，主同在就没了，就停止，就停止。你看神真的是我们的神，所以为什么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他很牵着们，你不要不要好，他就不打扰你了，就这样就停住。然后后来我自己才明白，我常常很懊悔，我为那件事都一直很懊悔，就主还要做更强的工作，我们要顺着他，不是我现在有时间所以我来追求你，我现在要睡觉，主你停止一下，好，都是我最重要，不是的，你是要顺着神的，神他现在要做工，他现在做工不是你方便不方便，他就是现在要做工。我们有一位清大的博士班的学生也是啊，他说他等候主啊，他已经等候主那么久了，他要起来做，因为他要交那个报告啊，那个报告人家要做几天的，可是他只剩一天了，可是主就要他再来亲近我，他说主啊，我要写那个报告，我要写那个论文呢，主说没有，你再来亲近我，再吸引他，他说好吧好吧，主我就顺服你，就这样再去亲近主，那这样顺着主到主满足了。所以我们追求主不能常常站在我的立场，我要满足，我要主，其实是主要你耶，你今天坐在这是主要你，主给你预备这个机会来的，主吸引你来的，是主要你，主要在你身上，他要把他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，他也要得到你的爱，他才满足。所以你要去满足主。那个弟兄因为已经一直在我们这样的教导，所以他就柔顺，他就好，就顺着主，直到他觉得主可以了，他才起来，才开始做。他说好奇妙哦，一天主就让他做完了，那个是要做好几天才有可能做完的东西，一天主就让他做完，我说神多奇妙。好，那所以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要做这个，我现在要睡觉，我现在要那个，主如果那么强烈运行在你身上，你就继续的让他做，继续的让他做。好，所以复兴常常是这样，能发现复兴那一段时间在复兴的里面，他们是什么，下了班就来，下了班就来，然后就聚会到什么清晨五点钟，然后回家一下，然后再去上班，就这样。可是神超越的能力在他们身上，所以这时候你不要打断，让主继续做工，不用怕。我们有一位妈妈，她是去年哈、才来开始参加我们的特会。我们去年七月底的特会，那个她来参加，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。那从此呢，她就开始起来渴慕主啊。她从哪里？从 Urban。好远啊 ，Urban 哈、开车开到我们那时候聚会在 Pasadena， 在 Colorado， 好、要开差不多一个半小时。礼拜四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开来聚会，渴慕主。阿珍妈妈很顺服啊，她听了，她回去就开始做，她就开始这样操练，等候主。可是你知道这个妈妈是怎么样？全身是病的，她是从头到脚都是病。血糖过高，好、 然后肾脏病哈，然后血压，还有一个尿方面的病，就是他不能有一点尿存在里面，否则就有一个神经的反弹，全身发热，然后没有办法睡觉。哈，他说他那时候在新庄当老师，他回到台北，他中途就一定要赶快下公车再去上一号，都要下两次，这么可怜，这么苦的一个人，全身是病，那所以他常常昏睡，他边开车会边昏睡，所以他的妹妹们都不敢搭他的车，他妹妹都在前面开车，从后视镜看到他就这样子在打瞌睡，啊，碰到那个边边的线再醒过来，所以很可怕，可是他还是要来聚会，一个半小时这样还是开来聚会，那。他这样一个人很需要睡觉，他说他只要一天没有睡足八小时，他没有力量。可是当他开始起来渴慕主呢，他就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来亲近主，每天早上三四点起来亲近主，然后他说他常常都等候主到睡着，他说主就叫他起来，只是叫他起来，他说常常主差不多四次叫他。好，就他清晨三四点等候到差不多六七点，这段时间主差不多四次叫他。可是你知道他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已经越来越不必主叫他了，他就可以这样等候主，他力量一直刚强起来。那到底这么软弱的人，他才需要多休息多睡觉，可是他因着这样等候主，神的同在成为他的生命，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，主一样一样医治他的病，他那个尿那种神经反射的那一种病哈，那么可怜啊，完全好了，他现在不会昏。神太奇妙了，就是。你敢不敢来要他？你敢不敢把你生命摆给他，让他来做工在你的身上？所以为神施上生命的就得到生命，对不对？不容易啊，因为全身疲倦啊，昏睡了，可是付代价，每天他说三点多以后他就不敢睡了，就起来就亲近主，他刚刚亲近主没感觉，都睡着了。他常打电话问我，江杰，他六十岁的人了，江杰，我等候主都睡着嘞，那怎么办？我说没关系，你睡醒就继续等候。好，就这样。那你看这个妈妈改变多少？她的妹妹们说，我从我姐身上看见活生生的见证，没话讲。她先生后来开餐厅了，快餐店，他等候到这样三点多，等候到六七点，有时候等候到十点，然后去餐厅，然后做到晚上十一点多回来，可神成了他的力量，奇妙。所以主做工在你身上，你不要管你的睡眠的问题，失上生命你就得到生命。你就得着生命，有时候你只要想到你都可以跟人家聊天啊，聊到整夜啊，聊为什么不跟主聊呢？主想跟你聊，你就给主机会聊。请你叙述在圣经哪里叙述被圣灵充满，即在哪里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，才能走上更丰盛的生命，才能得到主的喜乐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第五章十八节，十八节到二十节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他这里就是讲到，他说你不要醉酒，不要喝醉了酒，他乃要喝醉了圣灵。他说你不要醉酒以至于被酒所控制，乃要喝醉了圣灵，被圣灵所管理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的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个命令，你要被圣灵充满。那接着他就讲到呢，圣灵充满该有的生活，圣灵充满就会带出那个用诗章颂词灵歌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的一个生活，凡事感恩赞美的生活。所以你一个人就是要被圣灵充满，你才能够得到这种喜乐。好，那不是说圣经说有没有哪里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。好，我没有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，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说，他们一被圣灵充满了，他们就喜乐的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一样。你知道一个喝醉酒的人就唱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他就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一样。好，那讲到使徒行传，还有讲到保罗他们在监狱里面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就什么歌颂赞美啊。好，歌颂赞美。那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，而是说被圣灵充满你一定会带来一个更丰盛的神的喜乐。好，我想这里刚刚已经回答了哈，应该可以了吧，就不要再谈了哈。在圣经哪里叙述被圣灵充满哦？太多了，我这里没有办法讲，太多了。好，那他们有一些人有我的录音带，有关圣灵充满，大概就讲了四五卷哈，你们可以去听。好，那里有比较多圣经的教导，好，你们可以去听。江姐，你在提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里，其中一个方面，你指出要求问神，神会给我们话。当我面什么做选择或决定时，面临做选择或决定时，我有求问神，可让我着急和沮丧的是，我没有感觉到神给我什么话或意象，时常是心里很不平安，是或不是，要或不要，这样或那样，反反复复的，就是到最后所做的决定还是以为是自己做的，心里没有平安和信心说这是从神来的。江姐，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分享一下？要明白神的旨意哈，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先放下你的倾向。对每一件事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倾向，例如我喜欢这个人，我就希望主说是。好，我不喜欢这个人，我希望主说不是。好，工作也是。好，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。好，那服侍每一方面，大多数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喜欢这样，比较不喜欢那样，偶尔也会有一个我们不置可否，好，都好，但是大多数我们有一个比较喜欢。那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第一个你必须真实的降服于神，就是主，我绝对要顺服你，我没有我自己的意见，我绝对要顺服你。好，既然你问这个问题，我就把那个再讲清楚一点，我为什么一年才明白神的旨意，有关我的感情的事。好，我每天都问主，主啊，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，请你告诉我。每天主都没有给我话，到后来我就说，主啊，如果不是请你告诉我，我愿意顺服。连这样主还是没给我话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嘴巴虽然这样说，我心里实在是希望主说是，我希望主说是， 主都知道的。刚开始我很希望主说是啊，好，到后来都没有答案，我就说好，主，如果不是你告诉我，我愿意顺服。但是主还是知道我顺服不来。初恋嘛，吼，初恋，人家是难忘初恋的情人了，就是很强烈，所以你就是会很希望主说是，所以主都一直没有给我答案，没有给我答案，一直到一年以后，有一天，一年以后就是我们毕业了。我们毕业了呢，他就追得更厉害，他找我爸爸姐姐，好，然后我们全家人都好喜欢他，好，那然后我爸为这件事都骂我，说你不要信得明成这个样子啊，这么好的一个青年人，你打着灯笼都无处找，然后就是这样逼迫我。那有一我就是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去参加夏令会嘛，哈，然后大四我们课比较松，就是那一年课很松，才几个学分而已，9个10个学分而已，很多空堂，可是我都不敢出去约会。然后大四毕业以后我又去参加夏令营，本来他也要去的，那因为他要跟他的那个亲人哦补习，让他可以考大专，啊，所以他就没去。那我在那个夏令营呢，我面对神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想到他，我就觉得说他如果再多好，他一定会被圣灵充满，多可惜！你看他没有来，好，所以我就常常会想到他。那我就发现他好像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隔膜，好，隔膜。后来下山以后呢，有一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，因为他常常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隔膜，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说他正在找我爸爸谈话、哦、我知道我爸回来又要念我了，这样啊，要骂我了，所以我就冲进房间，我就跪下来啊，我就这样冲出来，我就说冲出一句话，我说主耶稣，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你。因为我觉得哎呀，每次跟神之间他好像隔在中间，老会想到他，就到一个地步我说主，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你。我这样一祷告出来，圣灵就大大大大的浇灌我，那我就明白了，哦，主啊，原来你等我这句话等一年了，等一年了。那我那一次也才明白，祷告其实是改变我们这个人。祷告不是在叫神要符合我的心意啊，啊，所以我不太赞成人家那个说跟主定一个对象哈，要多高啊哈，学历怎么样啦哈，是什么什么兴趣什么特长，跟主这样定一个对象，我不太赞成这样。万一你少定了几点怎么办？而那几点正是你最重要的，主知道你最重要的。好，所以我祷告，我常常是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人算不如天算啊，好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，结果他结婚的对象是当初他很不喜欢的，完全是他很不喜欢，可他结婚以后发现其实他是最适合他的，是最适合他的。所以祷告呢，就是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。好，虽然我还是不明白他的旨意，可是我还是不敢怎么样。好，我还是一直愿意问他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主就这样把我哈，一直面向这个人哈，这样一直扭转，到完全面向神，180度的扭转，主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你，一这样的符合神的心意，圣灵马上浇灌下来，那个神的爱那么浓哦，那么浓，到一个地步，我的头都抬不起来哦，就神很深很深的心意。后来我姐姐回来。我姐回来，啊，看到我躺在床上，她就说：“哇，恋爱的人哦，确实特别漂亮。”她不知道，其实我在跟主恋爱啊。 跟我躺在床上那个主的同在那样一直的滋润我的白骨啊，啊，好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啊。好，所以我知道我那时候一定面皮发光，真的我知道我一定是面皮，因为就是充满了荣光啊，充满荣光。好，所以我姐以为我在跟她说啊，恋爱中的特别漂亮。那，所以我们祷告，如果你一直还不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表示你还有你自己的倾向意愿，一个是这样，另外呢就是你的心还没有符合神的旨意，所以神不会让你明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在那焦虑，你心在那急急，怎么还不告诉我，怎么还不告诉我。好，一个这样子的浮面啊，没有办法映出那个月光啊，一定要一个平静的水湖面才能够映出神的旨意来。你里面必须那么平静安稳，没有我的意见，而且那样平安相信，充满了信心，神的旨意才会让你明白的。我们的神不焦急的，我们人常常很着急，可是神他有他的时候，他虽然有时单言，但绝不太迟。这神给我的话真的是这样，他就是慢慢的做，一直要做到忍耐的性情成型在我们的身上。真的，如果不是这样做，你永远不会忍耐的性情成型在你身上的。我们人都会不耐烦的，那就常常让很多不耐烦的事临到你，直到你耐烦。好，对不对？很多妈妈都这样，被孩子磨得没脾气了，就这样，太烦了，烦到后来已经不